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弟兄姊妹一进来就会注意到，因为姊妹们都带上了花，本来我也想带一朵，但是他们不许我。每年母亲节，我们都想要从圣经里面找一个人物，来特别为了纪念母亲节而讲到关于属灵的事情。本来我们是应当讲到基督徒得胜的经历，上个礼拜我非常有负担的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礼拜之中能够非常持续的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讲到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经历。但今天的母亲节，我想一年难得一次，所以我们还是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交通啊。今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主日信息题目叫做事业与家庭，我想这是现代姊妹们妇女们最大的问题啊。在我们传信息的时候，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先找到一些榜样和例子，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从11节读到15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段圣经所记载的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到菲利比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前一段，在这个圣经前面一段讲到他们得到了马其顿的意象，以为圣灵要引导他们到欧洲大陆去，在马其顿那个方面来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到了菲利比，就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要塞。因为在欧亚大陆这边过去的时候，先到了菲利比那里，然后才能进到马其顿，所以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地方。他说是一个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想我们有一点历史或者地理知识的，就知道菲利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这里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说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我想他到的时候一定不是安息日，所以根本不知道去哪里聚集侍奉主的人。顺着主的带领，保罗到了这里之后，他有一些时间空下来，他不知道去哪里聚会，一直等到安息日，他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开始了菲利比的工作。当然，如果我们要从圣经整个来看，菲利比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因着保罗传讲的信息，就建立了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保罗也写书信给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腓立比书。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这里头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姊妹，叫做吕底亚。那么所以我选这节圣经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换句话说她有她自己的事业，她有她的工作，并且她也告诉我们说她和她的一家都领了洗，受了洗，接受了主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她是一个有家庭的妇人。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姊妹，她不仅是事业和家庭需要兼顾，而且她是一个留心神的事情，敬拜神侍奉神的人。不仅在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她就有一个名声，她说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的。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说她已经信主以后，他说他对保罗说，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所以这里又看见他第三方面一个特点，虽然他事业和家庭需要兼顾，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并不放松，在侍奉上面值得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他的话，借着神的话语，看见吕底亚的作为，来勉励所有我们做母亲的，当然丈夫弟兄们也包括在内，我们都要同样的有这样的心智来侍奉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今天早晨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看见吕底亚的作为，我们求你今天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把你的话语解明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定永远的旨意。主啊，当我们在这个繁忙的时代，这个20世纪奔忙的日子中间，我们常常生活失去了重心。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跟前，并且把你自己以往所做的事情这些榜样放在我们的眼前，好叫我们有所学习，能够从这些以往的人物中间得到许多的激励和安慰，叫我们的心更多来归向你。主，今天早晨求你祝福你的聚会，祝福你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解开给我们作为食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吕底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我们姊妹也有叫做吕底亚的。那这个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推亚推拉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卖紫色布丁的人，并且他又有家庭。虽然圣经里对他的交代不多，但是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猜想许多的事情。有一次我到 New Jersey 去，在那里也是一个机会，经过一个城里面，一些姊妹弟兄姊妹们接待我。到了礼拜三的时候，他们早晨有一个姊妹会，就像这里所说的，那里有一些聚会的妇女，所以我就在那里和他们交通。那我也是拿吕底亚这段圣经和他们交通。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聚会保罗去的时候是对着妇女们讲道。我不知道祷告的日子安息的时候那些弟兄们哪里去了，但是这里说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可见那里没有弟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中间，尤其是从前的时代里面，妇女们他们的侍奉上面不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是祷告经常也是以弟兄们带头的。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固然是这样，等到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在会堂里面的规矩也是一类的。这个地方圣经里没有说它的会堂，只说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在那个城里面，腓立比那个城里面，犹太人热心的弟兄不多，他们侍奉神的男人不多，所以只有少数的姊妹们在那里祷告。祷告什么？圣经里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想，因着这些祷告，这些所说的这些举动，叫我们知道他们向着神有一个渴望的心。犹太人是这样子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总有自己的聚集，一方面是为了文化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因着他们在对于神的事情上面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分享，他们同事只有是犹太人能够明白整个犹太的制度，以色列的神给他们那些侍奉的方法。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献祭，他们只能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我相信一定是为着神怎样能够复兴他的选民，多半是这一类的需要。我们看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在盼望他们的弥赛亚要来，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并且有一天要把他4散的子民召聚归在一起。这是犹太人几千年来一个非常深重的负担。当然我们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主前主后刚刚几年，是在我们现在快2000年之前的。可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有几百年亡国的经历，所以他们已经慢慢形成这个祷告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说起来犹太人是十分可怜的，但是虽然这样，他们还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吕底亚可能并不是犹太人，因为从他的名字我们看不出他是犹太人的痕迹，而且从他的出生的地方，他说是推亚推拉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真正划分归作犹太人。不过显然他是进了犹太教，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素来敬拜神，素来敬拜神。神为他的教会或者为他的选民总是在其中预备了一些的人，他们是寻求神的面，他们在所在的范围之内他们敬拜神。这位吕底亚是一个非常叫人引起注意的人，因为为什么？他做的生意是卖紫色布店。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需要出来抛头露面的做生意？我们不清楚。有一个原因，很可能因为他需要负着家庭的责任，或者说经济的责任。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很多的人来到美国，尤其姊妹们也必须负着家庭的责任。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里很深，我也非常的得意，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位职业妇女。那时候职业妇女的名字非常响亮，因为大部分同学的母亲都在家里，但是我的母亲会做事，我觉得非常的得意。弟兄姊妹们，教育程度越高的时候，姊妹们慢慢的受的教育机会多了，现在这一代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女孩子不读书是怎么回事。从前在我们的时候，还有些同学到了小学毕业了，家里人不让他读书了，因为已经够了，还有这样的观念。但是现在能够找到这样观念的人简直是稀奇的不得了。他们最近做过一个统计，在职业妇女中间有大学教育程度以上的有 49%， 那么在工作的群众中间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男人有多少呢？ 59%， 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靠近了。所以教育程度的普及，这个观念的改变，变成今天这个形态，职业妇女的地位大大的提高。在50年代，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是少数的人，少数的姊妹，少数的妇女可以做职业妇女，但是现在差不多100%。你看这些出来的做事的姊妹们，她们都有很高的学历啊，我的姐姐是一个博士，拿了博士学位。那时候我们就说，她真是可惜啊，拿了博士学位，如果还要再光是生养三个孩子，不能做事，不是很可惜吗？的确，从整个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来看，因着教育的提高，姊妹们做事是不能避免的一个趋向。我刚刚来到 Orange County 来呈现这里服事的时候，有很多的姊妹，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在生活，在家庭生活和事业方面，很大的一个挑战，不容易兼顾。刚刚来这里侍奉的时候，孩子们都还小，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这帮年龄的。很多的姊妹为了家庭的缘故，为了孩子的缘故，不愿意出去做事，虽然他们受了很好的教育，心里总有点委屈。但是另外一方面，等他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姊妹们在家里的地位可以说是真正来讲是不能缺少的。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刚才王蒙弟兄讲点见证，讲到他儿子长大的事情，我讲点我女儿小时候的事情。我的大女儿在读小学5、6年级的时候，有人就问她说，你长大了将来要做什么？我这个女儿很有意思，你们知道她是实在不是很笨的一个孩子，但是她呢回答得很有意思。人家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她说，我要治理家庭， I want to be a homemaker。 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怎么这个孩子会有这样想法，但是实在这是一个对母亲最大的一种尊重，意思就是说，孩子明白母亲所做的事情有何等的价值，在家里治理家务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教训，也有这样的榜样。保罗教导教会弟兄姊妹们，让那些年长的姊妹要教导年轻的姊妹，要好好的治理家庭，好好的养育儿女，这是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清清楚楚所讲的话。他说不要挨家嫌友，不要东家长西家短的这样说话，应当好好的治理家务。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当然我的母亲上班做事去了，我们家里有老人家，也很空也很忙。忙是什么呢？手里不停的做事。空是什么呢？嘴巴总要找人讲话。所以在台湾的房子很有意思，后面呢都是通的，常常隔壁就喊话了，叽里咕噜两人隔壁一起对着水龙头那里洗菜，就叽里呱啦讲很多很多的话。这是当地的生活情形，当时的生活情形，我相信我们了解这个情形。所以我说姊妹们的责任和挑战， 一方面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没有人够代替，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如果他的职业不是专心做餐馆的话，他会甘心乐意每天烧饭，我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会这样，姊妹们也许也不是甘心乐意，不过他们还是做了。做菜是一件创造性的事情，我喜欢做菜，但是我不喜欢洗碗，但是许多时候姊妹除了做菜之外还要洗碗，所以我说家庭里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姊妹们担当的责任非常的重。那你看这里吕底亚的情形，他总是家里的责任还是有相当的责任，并且因为这个责任他对家人有相当的影响。你看这里所记载的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可见因着他的责任和他在家庭中的工作，他变成家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他所说的话也就算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吕底亚这个姊妹是家庭和事业兼顾的人。我们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她需要出来抛头露面，也许她没有丈夫，我不知道，这里没有提到她的丈夫。那今天我们也有不少单亲的母亲，责任更加的沉重，对于他们来讲家庭和事业不是一个选择，他们没有办法不顾着家庭，也没有办法不顾着事业。吕底亚可能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必须出来做事情。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实在是一个男性社会中心的，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他所做的生意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卖紫色布店。我想他所来往的人贩夫走卒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应付的局面。不仅这样，他卖紫色布店，为什么圣经里特别提到紫颜色呢？因为紫颜色是一个尊贵的颜色，王族的颜色，紫色布是尊贵人才用的。中国人喜欢红色绿色，红男绿女，大红大花的，这个在希腊人中间，在犹太，在这个当时的社会中间，紫色是个最尊贵的颜色。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中国人喜欢朱红，但是圣经里面翻译耶稣基督他所穿的紫色的袍子，很多的尊贵人在圣经里面看见他说穿上紫色的袍子，就表示他的社会阶级，表示他的地位。弟兄姊妹们，所以吕底亚一定也有机会跟那些公侯王族出入来往，可能他不是从正门进去的，可能他是从后门进去的，使女引进去的，因为他是做生意来卖布的。那些达官贵人的富人们不会到街上去买布，一定是找个使女把他引进去，从后门带进去，但是到了正厅他要拿出布来给他们看。一方面他的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一方面他所接触的人却是尊贵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今天基督徒也应当这样，我们守住我们卑微的身份，但是我们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应当做见证。保罗说，我在男女尊贵老幼面前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吕底亚虽然可能是一个下层阶级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要学会应对谈吐，不然的话他的生意做不成。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技巧非常有智慧的妇女，不然的话他生意不能持久。他一定是非常小心检点他的言行态度的人，不然他的生意不能持久。他所接触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人也抱怨，姊妹们尤其抱怨到在工作上面许多难以忍受难以对待的环境。这两年已经好很多了，以往妇女们在外面做事有各式各样不必要的骚扰，这两年因为媒体的介绍，我相信这方面没有人敢公然再有任何的骚扰。 但是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其实自古以来都是一样，人没有什么改变，人犯罪的劣根性天性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相信这里圣经所说的情形，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吕底亚真是不容易。在这里我向所有的妇女们致敬，的确在这个外面事业的上面要兼顾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的事情，更加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吕底亚他本人在神面前的态度。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讲了，他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素来敬拜神。那天当保罗到了腓立比城外这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吕底亚也是姊妹聚会中间一个人，他在那里参加聚会。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教会里面姊妹们的聚会可能有时候比弟兄还多一点，因为姊妹有姊妹聚会。不过我现在知道很多年轻的姊妹不愿意参加姊妹聚会，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弟兄们也没有参加姊妹聚会。但是我希望年轻的姊妹也能参加姊妹聚会，并且我也希望有一天弟兄们也有弟兄会。不管多么忙碌，不管多少事情，当那一天敬拜的日子、祷告的日子到了之后，吕底亚放下他手中所有的工作，去祷告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太好的榜样，这是一个太好的一个现成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自古以来，好像在教会里面，虽然姊妹们不抛头露面，不在那里，一般情形讲起来，不是那里负责的带领，但是姊妹们在暗中所做的工作，常常超过人眼前看得见，并且常常可能超过弟兄们所做的。他们祷告，保罗在教导的时候，教导提摩太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些独居真无依靠的寡妇，他们是专心仰望神，常常昼夜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榜样，路加福音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侍奉神。法内利支派的女儿亚拿，她已经84岁了，从与丈夫同居了7年之后就寡居了，一直昼夜在圣殿里面禁食祈祷。这是姊妹们所做了不起的工作。我也希望我们真能看见在教会中间有人能够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旨意，为了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暗暗的不住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会非常软弱，大家看节目单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少的人数还要每个礼拜写出来，不是很不好意思吗？是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希望大家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的祷告就会非常的软弱，所以教会所有的工作推行的相当的慢。这是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的失败。这个祷告聚会不晓得有多久了，吕底亚所参加的祷告聚会，等到他能够出名，别人都知道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一定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而我们的经验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一开始大声疾呼一下不难，会有人响应，但是持续的每一天这样做，每一个礼拜这样做，细水长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相当的坚持和忍耐。等到他们有一个名声传扬出去，远近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个祷告的地方，那更是不得了。我读教会历史， Azusa Street 1901年，就在洛杉矶这里不远，开始了一个复兴的运动， 那里复兴运动一直到后来，所有的人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来知道访问那个祷告的地方。那不是一个正式的教会，是一个仓库，是一个车房这样的地方。白天可能还有别人在做别的生意，在那个附近他们租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开始祷告，开始追求主，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去了，打听出来那里有祷告的地方，这件事情在保罗的心中有很大的意义。吕底亚是祷告聚会中间一个经常参加的人，那一天正好保罗来了那里，保罗在那里讲道，这里圣经记载说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保罗讲什么？保罗到各处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是谁？他到处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保罗所传的信息非常确定，而且也非常的稳固。是什么呢？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神所立的基督。当然犹太人有相当的背景，刚才我说过，这个推亚推拉城的利迪亚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因为在那个祷告地方很久，我相信他已经接受也知道犹太教的教训。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是谁？基督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候那一位要来做他们救主的。只是犹太人的盼望这个救主可能是从政治的立场，从军事的立场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但是保罗有办法打开圣经，叫他们看见他们所等候这位弥赛亚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而是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我们通自己肉身的捆绑。耶稣的名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拯救，神拯救，耶和华是救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救主的观念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因为我们需要被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罪是我们头一个敌人，因着罪的影响，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都受了影响。我们这几个礼拜本来要讲的就是怎么样胜过罪，从基督教的历史眼光看怎么样胜过罪，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并且我们需要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们还要再讲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救主，我们永远没有法子从罪里面脱离。保罗告诉他们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吕底亚听见这样的信息，他就留心听保罗的话，并且主开导了他的心。我想他对于保罗的话一定非常的接受，可能当时他就表示他愿意接受这位主。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像现在的布道家一样，到哪里要人举手，我不晓得，他可能没有，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叫人填单子，可能他没有，但是他总有一个办法要知道人有没有信主，从他们的反应可以知道。可能保罗讲完道，吕底亚上来跟他谈话，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一次我上次提过了，我去 Arcadia 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我在那呼召，都没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就没有事了，我心里觉得很难过，但是我想大概没有我的事，今天圣灵没有做工。但是有一个姊妹，她就一个一个的问，哎，刚才周弟兄讲的道你们听见了没有？信息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她说你们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个时候我愿意。她说为什么你没有举手呢？她说我不好意思。这样一个一个找来，找了十个人来，不管是怎么样子的表示信主，神开导了他的心。吕底亚对保罗说，他不仅是接受了主，还要求受洗。十五节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 还求保罗住在他家里。为什么他要保罗住在家里？今天这里人，我们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但他从来不许我们进他家里看，是一个单身的姊妹。他说，我在家里见不得人，所以不能够请你到我家里去。我跟我太太两人在他家门口，每次去接他做什么事情见面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请我们去他家过。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自觉，觉得家里不干净，觉得家里太乱了。但是你知道，有人住在家里还不仅仅是乱一点脏一点的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习惯都要暴露在他的面前，你和你儿女的关系都要暴露在你的面前。陈振辉牧师有一次住在我家里，第二天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的话是好是坏，他说，我很少看见哪一个牧师和他的太太有这么敞开的交通的，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可能因为我们讲话太大声了。但是如果你请人住在家里，你不得不把你的所有情形都暴露在他的面前。但吕底亚一点也不在乎，他强留保罗和他的同工，要求他住在家里。我相信吕底亚一定家里有其他的男人，不然这样子太不方便了，也许他有孩子。但是无论如何，他和他家人的关系都暴露在保罗的面前。但是不在乎，他愿意侍奉主，他接待侍奉主的人，因为他要侍奉主。他说，如果你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底下小字说，如果你以为我们真心要侍奉主的，看见没有，小字里的翻译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侍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这是照着旧约的传统，也是以后新约所发展的教导，接待侍奉主的人。保罗就这样坐在他的家里，因此腓立比的教会得到了一个据点。腓立比的教会发展，吕底亚有很大的功劳。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姊妹有什么特点？她不仅是家庭跟事业的平衡。我如果说她把家庭、把事业和侍奉主三方面平衡，已经说得相当的委屈她了。我相信在她的心目中间，侍奉主第一。家庭和事业固然需要平衡，但是侍奉主不能够放弃。我知道今天在这个20世纪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社会形态里面，在外面做事，回到家里面已经够忙的了。我那天看见《号角报》上面，《号角》那个杂志刊物上面画了一幅漫画，这个漫画呢，因为纪念母亲节，所以他这样画一个理想的母亲，母亲的理想，她从外面回来以后，最好她坐在大摇椅上面，把脚一敲，她的先生就跟她捧了一杯茶来，请她喝茶，她的儿女就拿了报纸，拿了拖鞋请她穿上，拿了报纸给她看 TV， 在电视机面前打开，这是理想的妇女，白天出去做事，晚上到家里来，孩子丈夫个个都顺服，这是理想的姊妹，为了母亲节所画的。我想这样不错哈，姊妹们个个都同意，耶，最好了。当然弟兄们也要体贴，因为今天的确是这样，家庭的责任夫妻需要担当，彼此担当，彼此扶持。如果真正以大男人为中心的话，很多事不是说对不对的问题，实在是行不通。但是我相信一个更要紧的原则，今天基督徒不是男女争权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事业之外，还有没有心来侍奉主，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我告诉各位一个秘诀，如果你的心是侍奉主的，我相信你不会把夫妻中间的问题那个争执看得这么严重，而且你也不会把你的时间完完全全花在儿女的身上。我不是 说不要照顾儿女。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全心全意照顾儿女，等到有一天你的儿女飞走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难过。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在这个二十世纪中间，已经没有人奢望将来你的儿女天天跟在身边的了。但是如果你侍奉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所做的都不是突然的。在主的里面，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不仅平衡、有意义、有价值，而且还有报偿。你的满足和喜乐会胜过你在世界上面所得的一切。中国人的传统看重家庭，所以等到进入二十世纪末年的时代，又到了美国，其实不是在美国，在台湾已经是这样。很多人，尤其姊妹们一注意事业的时候，许多的家庭受了影响。所以在家庭和事业中间不能得的平衡。当然嘛，家庭事业总一个多一个少。但是如果你是顶足而三，你把侍奉主放在最要紧的地方，家庭和事业是你的辅助，帮助你侍奉主的，你就不会有那些挣扎和难过。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为着儿女们非常担忧，因为怕儿女交了不好的朋友，怕儿女们功课退步，怕他们在青少年的时期受到引诱，做了许多要懊悔的事情。假如你的家是侍奉主的，你真正侍奉主，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暴露在神的光中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完全，可是在你的家中，如果因为你有侍奉主而经常能够得着神话语的引导，如果他在这里吕底亚接受保罗住在家里，你想保罗不会看见他的儿女的问题而给他帮助吗？教会也是一样，假如你的心打开是为了侍奉主的，你想神不会恩待你，不会怜悯你吗？不会帮助你的儿女，使他们走在正路上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侍奉的心愿和我们所花的代价。今天早晨我心中非常欢喜快乐，因为吕底亚是一个好榜样，这个妇女是一个了不起的妇女，她能够在生活、在家庭、在事业中间找到平衡，而且她更能够把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侍奉主，放在首要的地位。从这些事情上面，无怪乎福音的见证从腓立比这个城一直传遍到雅盖亚，传遍到各处。腓立比教会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因为它的根基建立得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段圣经里有很多的学习，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对祷告有负担，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间能够找到平衡，但是我更希望不要光在家庭和事业中间找平衡，应当三样都一起平衡，家庭、事业和事业。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为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心中有许多的感触，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跟以往吕底亚时代大不相同。主啊，许多妇女受了高等的教育，她们有各样的知识，她们也在社会上面、在事业中间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主啊，但是许多时候家庭被牺牲，求你怜悯我们这些信主你的儿女们，在这方面找到平衡，并且不仅是在这两样事情平衡，更叫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你，好叫我们在侍奉上面把你当作第一，把你一切的恩典和祝福看得更重。主啊，今天我们为着这些事情，为着你给吕底亚所显明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更多更多的把你的救恩显明在每一个家庭中间，使每一个家庭都认识你，并且我们都打开来，把我们家打开来侍奉你。主，但愿你恩待你的教会，
恩待你的儿女。今天是母亲节，求你恩待所有做母亲的，主啊，并且所有一切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也都能够在你的爱里面彼此扶持。圣经还有许多的教训是我们当学的，是吧？更多的教导我们，更多的恩待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